书接上回，
黄天霸呀，在北京吃风味小吃马粪烤豆腐，结果出事了。本来想躲事，结果这事往身上招。咱们说了，这正吃着呢，来了一伙坏蛋，特为首这小子狼不正一样，歪一脖子横狼，两个贼眼滴溜溜直转，到了酒楼就找茬。谁呀？嘿，他爹是玉钦太王府的大总管，姓刘啊，叫刘黑虎。他是刘黑虎的儿子，独苗叫刘狗子。您听这名，怎么起来的？有道是主多大奴多大呀，这个奴才随着主，狗仗人势。他爹就不是个好东西，他儿子更不是个好东西。咱就说这个刘狗子，仰仗他爹是玉钦太王府的大总管，是王爷面前的大红人，因此他是为所欲为，就在南城一带抢男霸女，欺行霸市，输打赢要，到哪家饭馆的敞开吃，吃完了不给钱，还得勒着脖子敲竹杠，稍微有点不顺心就砸家伙打东西。那个说无法无天，官府就不管吗？管不了啊。本地面文武衙门脑瓜都疼，都睁一个眼合一个眼，不敢惹他。为什么呢？怕得罪玉钦太王。这玉钦太王叫额尔泰啊，姓爱新觉罗，是当今皇帝康熙的皇叔，铁帽子王爷，那谁惹得起啊？老头动不动在康熙皇帝面前就发疯，康熙皇帝也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他这一系的人谁惹得起？所以惯得成成的。闲言少叙，书接前文，就说这刘狗子这一来，掌柜的腿肚子都转筋，怎么办呢？赶紧把柜子打开，包了一包银子，文银50两，告诉手下人小心侍候啊，千万别捅娄子，要不咱这买卖没法开了。明白明白明白。掌柜的拖着这包银子，笑呵呵一溜小跑上了楼，来到刘狗子近前，深深的一躬：“呀，刘爷，您来了，每份香风把您吹到小号，我真是欢迎的不得了。来人呐，泡茶，把最好的茶拿出来，送了刘爷。”这小子撇着嘴看了看，我瞅着眼熟啊，你就是这东家啊，正是。你买卖不错呀，醉葫芦都，醉葫芦都，这钱都滚到你腰包里来了。哎呀，借着刘爷您的鸿福，哎，小买卖还算可以吧，会满饱饭吃还不成问题。瞧你说的够可怜的啊。掌柜的说到这往前一近身：“刘爷，这点东西不成敬意，您呐买双袜子穿吧。50两银子买什么袜子？买金袜子，买银袜子。”这说的客气，说着把这钱往上一逼，以为这他能满意呢。这小子看了一眼，经常他勒着脖子敲竹杠，一掂量最多不到50两，他翻了啊，啪，花了，把50两银子撒了满地全是。吃饭的有没走的，一看就吓了一跳，这要打仗了。黄天霸呢和三多九如都吃得不得理了，一看发生这种事也看心情，这黄天霸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就说这个王八蛋啊，上楼我就瞅他别扭，他想干什么？黄天霸这个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，瞪着眼睛盯着他。再说掌柜的，掌柜的脸都绿了都：“六爷，你别动怒啊，我说了您先买双袜子穿，过三过五 我再到府上拜回大爷去。放你妈个狗臭屁！你打算要饭的啊？就这点银子你拿得出手吗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拿刘爷当何等人物了？
哦，明明白白的嫌少。
掌柜的赶紧哈腰把银子包起来。刘爷，你先等等，我马上给您准备去。
二次下楼，
各位啊，快点回我家取钱去。
拿多少？
再拿100两，想什么办法也得凑齐这个数。前后凑了150两，
咱这么说吧，给了刘狗子，刘狗子这才消了点气儿，
心说他妈见种爷不发火，他不出血，哎，怎么样？这一打一闹，多了100两银子，这小子高兴了，示意手下人把银子收起来。掌柜的赶紧告诉，快点擦抹砖，给刘爷马上端饭菜。
什么好给做什么呢？
而且这马粪烤豆腐加了双材料，喷香喷香的。按理说你吃着满意就得了呗。刘狗子，刘狗子他不是个人呢，一边吃着一边挑毛病。我掌柜的，怎么你们这个马粪烤豆腐我吃着不得味呀？
是吗？你说是咸了是淡了啊？我们马上调整。
算了算了算了，什么玩意儿，净骗大伙的钱。又加了一口别的菜，我什么玩意儿搁这么多盐呢？哎，你把大爷齁死，要不再加一口菜，巴的巴的滋。他妈的，这什么菜做的怎么这么淡呢？一点滋味都没有。你们就不懂得什么叫淡而无味吗？总之没有一样他满意的。黄天霸实在压不住火了，掌柜的，猫姨咱们掌柜的吓了一跳，赶紧过来了。哟，客爷，你有什么吩咐？那桌上那菜我全要，哎呀，给我做一做，我尝尝是咸的是淡。掌柜的看坏了，这也有个刺头，今我这买卖没法干了。但人家点了，没办法，挨着样的端到黄天霸的锅上。三多九如一看，咱陪着吃呗。我说老哥，你能吃这么多吗？
哎，
看看心里也是痛快的。掌柜的，你别走啊！黄天霸夹了一筷子，尝了那么一口，我这肉段做的真有滋味，怎么这么香啊？不咸不淡，好，做得好。又加一口旁的菜，哎，做的真得味啊！要说醉葫芦都做的不好，那叫狗放屁，他不懂得说人话。怎么爷爷我尝着都得味？黄天霸也是有意的挑衅，今天酒喝多了。咱们说了，黄天霸不善酒，今儿一高兴多贪了几杯，头脑一热，就忘了自己所处的身份和地点了。年轻人火性爆。单说刘狗子正在这找茬，这也不好吃，那也不好吃。黄天霸在那头大吵大嚷，这也好吃那也好吃，说什么不好吃等于放这个屁那屁，这不说他说谁呢？刘狗子从来没听过这样碰耳朵的话呀，这小子横行惯了，他马上把筷子放下来，甩脸盯着黄天霸。啊，他妈的来的，哪儿冒出来的小子？哎，敢跟爷唱对台戏呀？你刚才说谁放屁？黄天霸站起来，一脚蹬着椅子，把腰一上，我他妈就说你！
哎呦，烦了！哎呀，烦了，烦了，烦了，烦了！孩儿们，
孩儿们谁呀？就是他那些打手。这小子无法无天，敢冲撞本大爷，还不过去给我数数皮子？
熟皮子就是打人，这帮人骂人那家花花透了，扬手就打人，也是养成了习惯，拎着马鞭子过来了，呼啦把黄天霸给包围了。三多九如两个仆人也没见过这个呀，别看他们在侯爷府里头平常不欺负人，也很少出门，出门就是陪着侯爷办完正事就回府，就是单身到这儿，就这个架势没见过。俩人腿肚子有点转筋，脸也变色了。皇爷，你惹祸了，要挨揍。黄天霸一笑：“是吗？你俩闪开，闪开，哪儿清净躲到哪儿去，躲开。”黄天霸乐了：“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是叫我给你们熟皮子，是你们给我熟皮子？好小子，你的嘴硬，驴鞭子就抽，那能抽得着吗？”黄天霸一脚把桌子就蹬飞了，哇，笑话！什么马粪烤豆腐，要的那些菜，杯盘碟子碗稀里哗啦，满楼板上都是了。随手黄天霸把外衣就闪掉了，大辫在脖子上一盘，这一伸手不要紧。这些恶奴都是狗仗人势，打那些老实的不敢还手的，今儿遇上茬子了。黄天霸那是练家子，打他们还费劲吗？哎呦，屁当扑当呀！哎呀妈，屁当扑通扑通，一眨眼六个全趴地上了。哎呦，哎，刘狗子一看呀嘿，今儿个出门不吉利，遇上瘟神了，小贼，你敢打我手下的人，你活腻歪！这小子也没想起黄天霸是何许人也，直接就奔黄天霸来了，伸手就是一个通天炮，呜一拳打黄天霸的鼻子。黄天霸心说，那些人呢都是帮虎吃食，主要我揍的是你，今天我非出出这口气，煞煞你的威风，往后啊你好好做人，别欺负人，别找茬，你这种人就是欠揍。黄天霸早就憋这心了，一看那拳头来了，那软绵绵能打着黄天霸吗？黄天霸上不一闪身，这拳头贴着鼻子尖过去了。天霸把左手伸出来，用三个手指头一掐他的寸关，砰，把他小手腕给他标住了，那跟钳子一样，想撤也撤不回去。往怀里一带，右手一掏他的裆，寻思啪嚓，把他拽个马趴，照在屁股上猛劈几脚，抡起拳头在他后背上捶几下，也就算了。黄天霸是那么想的，但没想到一时冲动，也没想到这小子体重挺轻，也就七八十斤。黄天霸一抓他的腕子，一掏他的裆，往地一拽，用力过猛了，扔，人不但没趴下，从楼窗飞出去了，这一下子正好飞到大街上，走路的人有的眼尖，抬头一看呀，飞人，飞出人，呼啦朝一闪，这位脑瓜朝下就掉下来了。二层楼尽管不高，但那阵的楼层比现在的楼高，现在节省空间，两米八、两米六，甚至这两米才好呢。这个房产开发商尽量节省节省，所以它的都矮。那阵的二层楼比现在三层楼还要高，这下一下来，地下是石板路啊！这刘狗子这脑袋正好戳在石板上啊，啪嚓哗啦，这下可要了命了，摔了个脑浆崩裂，花红脑袋崩的哪都是，连坑也没坑，顿时绝气身亡。要不怎么叫人命关天呢？大清白日死了大活人了，这还了得？走路的人一看，哇，还了不得，出人命，摔死人了，这个怎么从楼上飞下来了？说什么的都有，吓得围观的人好几百。这刘狗子的尸体就在那趴着， 黄天霸隔着窗光啊一看，耶，
喂，黄天霸也后悔了，
哎呀，
我干什么来了？我给侯爷祝寿来了，我代表着施大人来的。
你说我怎么惹祸来了？
这祸可惹的不小。原本想教训教训他，哪知道用力过猛，适得其反。但是事情发生了，怕悔都没有用。三多和九如一看，俩就坐在地上了。
不，人死了，脑瓜都快摔没了。
掌柜的、伙计、吃饭的一看，全傻了。
呀呀，这可咋办？这可咋办？
正在这时，刘狗的手下还有走狗啊，有的受着伤了，一瘸一扁，赶奔南城兵马司就报了案了。有兵马司啊，现在北京不仅有九门提督，有五城兵马司，东西南北中都驻有军队。这兵马司半文半武，专门维护社会治安的。兵马司的营官姓王，叫王兴，王大老爷接着报案了。
啊，要死一般的小老百姓那还行，死的是个茬子。
大总管刘黑虎的儿子刘狗子死了，那是玉清太王府的人，马上带着军队50余人开赴酒楼。等到了醉糊涂都一看，死尸还在这儿，派人维护现场，然后把酒楼包围了。王兴王大老爷拎着刀，带着人，提着锁镣，哗哗哗哗上楼。怎么回事？这刘狗子手下还有人呢，一看啊，来人了，凶手就在楼上了。他们上了楼了，到楼上一看，黄天霸在这坐着。黄天霸知道惹了祸了，能跑吗？不能跑。三多九如也在这儿的，其他吃饭的全跑了，楼上空空如也，就他们仨人。王大老爷上来之后就问，说谁摔死的人？
就他。
有人指证黄天霸。王大老爷打量打量，你是杀人凶手吗？摔死的人是你摔的吗？
对呀、啊，
一点都不假，我干的。大丈夫敢做敢担，到现在推三推四没有用了，干净利索，我干的。
好，
你小子胆子可不小啊！这什么地方？北京城，天子脚下呀！大清白日，你敢摔死活人，你这小子非匪即盗啊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当差的管那个拿着锁链子跟绳子往上一闯，黄天霸站起来，
慢，等等。
王兴一看啊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当然有说的了，大丈夫做了大丈夫担，我承认我是凶手了。可我们来仨人，我这俩小兄弟没事儿，他们什么也没干呢，我跟你们打官司，把我俩小兄弟放了吧，这行吧？这要求不算过分吧？众位，跟这俩人有关系没有？他们一句话都没说。行，你们俩走吧。三多九如也不知道迈的哪一条腿从楼上下来。黄天霸一看他们下楼了，又往这一坐，心里盘算了，哎呀，他们别受牵连了，快走快走，离得是越远越好，最好赶紧回侯府听信。那人家能等吗？王兴王大老一看，你怎么着？你还坐在那儿了，跟没事人一样，把他抓起来。黄天霸一听，二次摆手，等，我你哪那么多事儿？你还有什么要求？我说您贵姓啊？免贵姓王，王大爷，我本来想跟你们到案打官司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嘛，对不对呢？ 我忽然之间也想起点事儿来，还没办。这么办吧，我去办我点事儿，把事儿办完了，我再跟你们去打官司。
嘿，
你说他说的多清净，他先办事叫官府的人等着，这杀人凶手多猖獗呀！小子，你废话少说，抓起来！众军兵和差官再次往上一闯，黄天霸噌上了窗户台了。嘿嘿嘿，我说王大爷，你怎么不开面啊你？我没说嘛，我还有点私人的事儿没办完呢，办完我再打官司。既然不赏面子，爷爷走了。黄天霸说得出来，干得出来，脑瓜一晃，脚尖一使劲，噌，跳过横街，上了对面的楼上。
哎呦，你会飞呀！快点抓住他，找梯子。
等把梯子找着，再上房。黄天霸是踪迹不见，那能抓得着吗？许多老百姓都亲眼目睹了，就
今儿要出大热闹啊！怎么这人柔柔之飞呀、啊？不走大道，在房上跑。
黄天霸三晃两晃回到侯府，没敢走正门，走的后门，飘身行，跳到静海侯府的后花园，心是蹦蹦蹦蹦蹦直跳啊。黄天霸冷静地一琢磨，怎么办呢？这事儿完不了了，肯定我得给侯爷找麻烦呢、啊。干脆我向侯爷去认罪，我把这事说清楚，让侯爷拿绳把我拴上，送交官府，这样是最好不过了。哎，黄天霸想到这儿，迈步赶奔侯爷的书房。他真认得到，来过一次就忘不了。到了书房的门外，厅里边正说话呢，三多和九如正向侯爷汇报呢。静海侯石朗根本不知道外头发生的事儿，闲着没事拿本书正在看着。三多九如慌慌张张进了屋了，扑通扑通往这一跪：“侯爷，回来了。”“
啊，回来了。”“
天霸呢？”“
天霸在。”
天霸惹了点祸，石朗也不知道是这么严重。哦，惹什么祸了？把谁打了？或者把谁给撞了？
都不是，出了人命
啊！石朗就一愣啊，
怎么出的人命？
侯爷荣禀，其实这个事怪不怪天霸呢？也不怪他，他是暴打不平。但这不平打的有点过分了，把人给摔死了，是怎么回事？石朗还能有心看书吗？那脸呱嗒就沉起来。摔死的是什么人？是玉兴太王府大总管刘黑虎的儿子刘狗子。坏了！石朗一看，这捅了马蜂窝了。玉兴太王这一关怎么过？天霸，你是好不小事。